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四册，新约的执事以及使徒的教训和交通。第一篇，新约的执事。读经，哥林多后书4章1节，3章6至9节，提摩太后书4章5节，以弗所书3章9至10节，4章12节，使徒行传2章42节，提摩太前书1章3至4节。祷告。主，为着这满有怜悯和恩典的聚集，我们何等感谢你，求你将你丰富的祝福赐给我们。我们需要你的同在，你的灵就是你的同在。主，将你自己向我们敞开，我们也向你敞开自己，也彼此敞开，赐给我们敞开的交通，自由舒畅在灵里的交通，胜过各种拦阻的交通。主，感谢你，我们在这里有你的同在，我们信你是在这里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但与你是一，并且今天我们就是你，我们是你的一部分。主，祝福你的身体，阿们。从1987年秋天以来，主的恢复里有了风波，在这风波里，我们中间好些重要的词受了破坏，最受破坏的词就是执事。那些造成当前风波的人一直误解、错误的应用并邪恶的解释这词。我们中间另外两个受了破坏的重要的词是使徒的教训和使徒的交通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新约的执事这件事。在下一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使徒的教训和使徒的交通。主的恢复从尼弟兄开始，一直有那恶者撒旦所引起的风波。在尼弟兄的时候，为了面对风波，他释放了好些信息，论到异义者所误解并误用的一些特别的词。那段期间，尼弟兄常常说到执事的事，尼弟兄出版了好些关于执事的书籍。已过30年，我们在美国也出版了好些这一类的书籍。见台湾福音书房出版尼托生所著《工作的在思》，以及李长寿所著《长老训练第一册》《新约的执事》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执事的说话已经完满地说到这事。那些在我们中间破坏这些词的人是有目的的，他们所做的既不公平也不合理，更是鲁莽行事。他们为了达成他们特别的目的，尽其所能破坏执事这词。我们要来看这事，就需要回到主的话。主的话是我们的宪法，回到主的话就是回到属天的法庭。我们手中的确有宪法圣经，其中有好些很好的经文说到执事这事。我们需要熟悉这些经文并导读这些经文，凡认识法律的人来摸宪法时都不会轻率行事，他们不会未经透彻充分的考虑就做这事。同样，关于执事的事，我们需要来到主的话面前，并且谨慎地带着透彻的考虑来摸这件事儿。两个约和两个执事。圣经里没有别段比林后3、4章更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执事的事。首先，保罗在这两篇里是基于神的约、新约和旧约来摸执事的事。没有神的约，就不可能有任何执事。执事乃是要执行神与他子民所立的约。没有神的约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功可做。没有神的约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能算是执事。执事就是我们向神的侍奉，以执行神的约。 我们无论做什么，为着自己的爱好和愿望，都不是神的指示，只不过是人的工作而已。在整个宇宙中，只有两个约是重要的。在新约时代，神只与他的子民立约一次，这约就是主耶稣在他的桌子前所立的新约。主耶稣设立他的桌子时，用他所要为我们流的血立了新约。在旧约时代，神与他子民多次立约，但主要的约乃是律法。在新约里，律法的约称为旧约。在耶利米31章31到34节，神告诉他的子民，律法的旧约不管用，也没有达成他的定旨，所以他要立新约，但不是与旧约的以色列人立的，乃是与新约的子民，在基督里的信徒，并与新约时代结束时的以色列移民立约。这不是律法的约，乃是恩典的约。基于律法的旧约，就有旧约的指示，基于新约，就有新约的指示。新约的指示在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都需要清楚，新约的指示在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。新约那灵和义的指示与旧约赎死和定罪的指示是相对的。在整个宇宙中只有两个指示，灵后三章说到旧约的指示是赎死的指示和定罪的指示。旧约的指示只做两件事，定罪人并把人致死，但新约和基于新约的新指示乃是纳灵的指示和义的指示，也就是称义的指示。摩西旧约的指示是赎死和定罪的指示，新约的指示却正好相反，它不是赎死的指示，乃是纳灵的指示，就是生命的指示；不是定罪的指示，乃是义的指示，为着神的称义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旧约的指示是赎死和定罪的指示，新约的指示是生命和称义的指示。包括众使徒所有的工作，而众使徒乃是新约的众执事。新约唯一的执事包括众使徒所有的工作，而众使徒乃是新约的众执事。灵后三章六节清楚地用这些执事这个复数词，而八九节则用单数的执事。然后在四章一节保罗说，因此我们既照所蒙的怜悯受了这执事，就不丧胆。这里保罗用复数的代名词我们，他不是说他受了这执事，乃是说我们受了这执事。这里的我们不仅包括保罗，更包括所有新约的执事。这一切都指明众多新约的执事只有一个新约的执事。头一批新约的执事是十二使徒，在行传一章十七、二十五节，彼得用这执事一词，那执事是十二使徒的执事，他们是头十二位新约的执事。执事是侍奉工作，而执事是侍奉的人。侍奉的人有许多，在十二使徒之后，有许多的执事，包括保罗、巴拿巴和许多其他的人进入这执事。虽然执事有许多，但这许多执事只有一个执事。在灵后四章一节，保罗用代名词我们指许多的执事。然后在提后四章五节，保罗嘱咐提摩太要尽他的执事。在本节里，保罗说到提摩太的执事，指个别的执事，这是提摩太个人的执事，但这个人的执事乃是团体的执事，这执事新约唯一的执事的一部分。灵后四章一节的执事是所有新约的执事团体的执事，在这团体的执事里，保罗有他的一份，彼得有他的一份，提摩太也有他的一份， 所有的执事都各自有他在这执事里的一份。我们把所有这些份加在一起，那就是这执事，也就是新约的执事。完成神关于召会的新约经纶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新约执事的工作是要完成神关于召会的新约经纶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以弗所四章十二节说，众圣徒都需要被成全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。这就是说，成百甚至成千的圣徒都能被成全，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。在本节里用执事这词，毫无疑问，这是指新约唯一的执事，以完成新约中所包含神永远的定旨。神的新约包含神的经纶，要完成这经纶是需要极力工作的，而那个工作就是执事。在以弗所四章十二节，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句话是目的，是为了执事的工作这句话的同位语，这清楚地指明做执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。不是有许多执事，乃是只有一个执事。我们将所有这些经文一起考虑，并将它们正确地放在一起，像一块块拼图一样，我们就能看见一幅图画，向我们清楚显示，新约的执事就是所有新约执事侍奉工作的总和。在这执事里，提摩太有一部分，称为提摩太的执事，你也有一部分，称为你的执事，我也有一部分，称为我的执事。然而，这不是说在新约里有一个执事，然后在这一个执事以外，有许多其他的执事。新约的执事是独一无二的，但有许多的执事有份于这一个执事。近年来，有些异议者曾说，他们接受一切的执事。他们说一切的执事时，似乎有个观念，认为新约有许多的执事。然而这是错误的。既然只有一个新约，怎么能有许多新约的执事？许多工人也许有份于建造一座建筑物，但他们并不是完成许多不同的工作。反之，他们只完成一个工作，那一个工作不是照着任何人的意见做的，乃是在一个监督、一个工头之下，并照着唯一的一份蓝图完成的。那一份蓝图消除一切的意见，工作的每一部分都必须是照着那一份蓝图，并在那一个工头的带领之下做的。这样，所有的工人只完成一个建造的工作。神的新约是与无数人的生活有关的大事，却是借着唯一的执事成就的。在新约里，我们看不见两个执事，我们也许说的彼得的执事、保罗的执事或提摩太的执事，但我们这样说时，我们必须领悟，这些个别的执事只是这执事，新约唯一执事的一小部分。这执事还是并包括众执事在这执事里的各部分。一幅拼图不会拼出两幅图画，每幅拼图只显示一幅图画。这幅图画由许多部分组成，我们若能将这许多部分正确地放在一起，最终我们会只看见一幅图画。同样，我们将新约执事一切个别的执事放在一起，就只有一个执事，就是新约唯一的执事。执事指新约唯一的执事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这一个建造。而这执事是许许多多的新约执事唯一的侍奉。基督身体的每个肢体都有这执事的一部分，虽然每个信徒都有执事的一部分，他们的部分却不是分开的执事，而只是那一个执事的各部分。完成神的新约只需要一个执事，若有一个以上的执事就会产生难处。我盼望主恢复里所有亲爱的圣徒都清楚这事。 除了那为着完成神新约经纶的使徒教训以外，其他一切教训的工作都不算在这唯一的职事里。除了那为着完成神新约经纶的使徒教训以外，其他一切教训的工作都不算在这唯一的职事里。这包括热衷犹太教者的工作，他们仍教导旧约的家谱，也教导律法，这样的事不是神经纶的一部分，并且被保罗视为不同的事。因此，在神经纶以外之教训的工作，不该视为执事的一部分。执事只为着完成神的经纶，就是建造召会，做基督的身体。义者狡猾的工作。在我们中间的风波里，义者的存心是要定罪我，所以他们说执事是李长寿的执事，他们甚至说跟随李长寿执事的众召会都是执事的召会。他们说我的执事不再建造地方召会，乃是建造执事的召会。有一次好几个义者来接触我，他们指出尼托生弟兄在他所著《工作的在思》一书里指明，不同的工会或差会所差遣的传教士都是建立他们差会的教会，不是建立地方的召会。长老会的传教士建立长老会，浸信会的传教士建立浸信会，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建立卫理公会。那些本都该是地方的召会，不该是公会的教会。尼弟兄说，倘若所有被差遣到中国的西教士都不建立他们差会的教会，却都建立地方召会，就没有分裂。这些弟兄要我注意这点。在我对弟兄的答复中，我问他们是否认为借着我的执事所兴起的众召会是公会的教会，是否认为我的执事是公会的执事。我有完全的把握，我将这恢复带到美国的时候，不是进公会的执事，也不是兴起公会的教会，我所带到美国的是那执事。借着这执事，主将他恢复的工作带到美国，并兴起召会，建造召会，且滋养成全众圣徒，已有30多年之久。兴起在美国的地方召会的工作的确是那执事。既是如此，借着我的执事所兴起的召会就是执事的召会，并且该与执事是一。有些义者把我执事的工作称为李长寿执事的系统。1986年、1987年，我在台北带领全时间训练的时候，有些带训练的弟兄们嘱咐受训者要与执事是一。虽然我从未告诉弟兄们要那样做，以后义者定罪我和弟兄们嘱咐受训者要与执事是一。然而关于这点，我要问你，与执事是一到底对或不对？与执事是一当然是对的。于是义者接着说，这样嘱咐人与执事是一，意思就是李弟兄要使自己在主的恢复里做王，要借着他的训练控制整个恢复。1989年3月19日，英格斯·约翰辞去安诺汉的长老职分时，公开宣告，已过有一种对召会所实行的渗透控制。这个控制不太是直接的，乃是非常间接的，借着录影带、特会、训练和长老聚会而实行的。英格斯指控我借着我的录影带、特会、训练和长老聚会控制主恢复里的众召会。按他的见解，我根本不该尽职，因为我尽职时无论做什么都是控制召会。今天义者非常忙碌地散播这种谈话。真理是这样，神的约是由一个执事来执行的，新约有新约的执事，那就是今天的执事。这执事包含所有的执事，保罗所有的是这执事的一部分。 彼得、路德马丁和尼弟兄也有一部分。今天我的执事也是新约执事的一部分。我们说召会应当与执事是一，是正确的。在约翰17章里，主耶稣教导我们众人要成为一，众执事与众召会都需要成为一，执事与召会是一，完全是正确的。但异议者定罪这事，并使我们中间一些软弱者在说话时提到执事就感到不自然。长老们从异议者听见这种胡言乱语时，他们就有责任使圣徒们清楚新约的执事。我们需要持守真理，好折护年幼者，否则他们会受到破坏。围绕执事的复杂情况，今天我们所处的情况比保罗所面对的更艰难。在保罗的时代，情况已经是复杂的。在某个时候，保罗与彼得有难处，因为彼得在与福音真理有关的事上装假，保罗就必须当面责备彼得。那时候，巴拿巴和彼得一同装假，这对保罗是非常艰难的情况。在那时以前，有隔离的难处发生，有些从耶路撒冷下安提阿的人搅扰信徒，说他们必须受隔离才得救。保罗和巴拿巴被差遣到耶路撒冷去，与那里的使徒长老有透彻的交通，借着那次交通问题解决了。然而解决的不彻底，却多少有点妥协。此后保罗同巴拿巴回到安提阿，不久以后保罗提议他和巴拿巴回去看望他们所兴起的召会，而巴拿巴要带着他的表弟马可。保罗不赞同这事，于是他们之间有了剧烈的争执，以致巴拿巴和保罗彼此分开。后来另一个因素进来，就是亚波罗的因素。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尽力要平息在哥林多的风波，他期望亚波罗和他一同解决在哥林多的难处，因为亚波罗曾去哥林多帮助那里的信徒。在临前16章12节，保罗说他多次劝亚波罗到哥林多去，但那时亚波罗不愿意去，却要等到他有机会的时候。在提后一章15节，保罗说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他的执事。在2章16至17节，保罗提起徐米乃和腓里图不健康的说话。在4章10节，他说同工迪马离弃了他，爱了现今的世界。在4章14至15节，保罗写着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保罗，保罗与亚历山大彼此必定曾经很亲密，否则亚历山大无法这样害保罗。读了新约里围绕使徒保罗执事的艰难复杂情况以后，我非常得安慰。此外，我在中国大陆与尼弟兄同工18年，我看见与他执事有关的一切风波，似乎有一种循环，每隔7-8年就有一次风波。1949年，我从中国大陆出来，到台湾去。后来我去了美国，从1949年以来的43年，在这恢复里有过3次风波。一次是在1950年代末期、60年代初期，发生于台湾。一次是在1978年，发生于美国。还有一次是现今当前的风波，开始于1987年，似乎又有一种循环，就像人体疾病的循环一样。从1987年以来，引起风波的人不持守真理，也没有什么真理的标准。现今，他们把自己引进了不顾真理的地位，他们只顾做毒害别人的工作，他们所出版最毒的一项， 乃是定罪我，说我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带领人，要在主的恢复里做王。这是他们用以毒害人的隐藏的点。今天他们仍然非常忙碌地做这种毒害并暗中破坏的工作。照我的观察，我无法相信这般人是主的仆人。神的仆人不会做这种以破坏别人为唯一意图的事。我们不该失望，如保罗在林后四章一节所说的，我们就不丧胆。保罗的处境相当复杂，但今天因着一切狡猾散播的谣言，我们的处境更复杂。在这种混乱之下，我们要蒙保守，唯一的路就是实行真理。借着实行真理，我们自己有所学习，然后我们就能讲说真理。从1988年夏天开始，我们加强说到神圣的真理。先前我从未像已过五年所说的那么多。这种说话非常保守，加强并保护这恢复。感谢主，几乎主恢复里的众圣徒都为真理所保守。这恢复从起头就是建立在真理和生命上。我不信已过30年，在这恢复里关于真理的讲说是徒然的。